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5年1月7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三中全会精神在军营栏目今天播出，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探索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不断提高打仗型人才的供给能力。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印发精准规范问责常见情形。
新闻聚焦：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扎实开展新年度军事训练，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精准对接战场。
环球军情：俄罗斯国防部称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库拉霍沃市，乌方称击退俄军27次进攻。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围绕北约各国大量增加对乌克兰军援并提供战斗机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三中全会精神在军营。
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通过整合教学资源，突出实战导向，重塑教学内容，积极探索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不断提高打仗型人才的供给能力，加速推动新型飞行人才从院校走向战场。请听特约记者黄静放的报道。
冬季的东北某机场碧空如洗，蓝天之上，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学员刘嘉恒单独驾驶歼教9飞机，与教员廖伟龙驾驶的长机在完成梯次转弯、解散集合、长僚机互换等多个机动动作后，驾驶的战机安全返场。复盘总结会上，教员廖伟龙对刘嘉恒的飞行表现给予了充分肯定。
什么科目什么机型都敢有红旗我就扛这个嗷嗷叫，这种飞员拉出来就能打仗的，那我想培养这样的飞员。
廖伟龙告诉记者，学员刘嘉恒的成长离不开飞行学院对他画像式的精准培养。党的20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认真贯彻全会提出的要深化军队院校改革、推动院校内涵式发展的要求，坚持以战领教、为战育人，采取一个教员精准负责2到3名学员的教学方式，并根据学员的理解能力、性格特点等制定不同的培养方案，有力推动新型飞行人才加速成长。
有的学员是前期接受能力可能稍快的，但是后期技术的这个成长可能就不会那么特别快，但有的学员呢，前期可能是接受的稍慢一点，但是技术掌握他比较扎实，他一直在稳步的在提高。
除了因材施教，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还积极探索推开快慢班组训、中低空合训、昼夜间分训等方法，不断深化实战化教学训练。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学员王伟轩说，前不久他开始了轰炸机阶段的首次飞行训练，未来还要着重锤炼准时起飞、准时航行、准时到达和精准轰炸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培养机长意识。
你不仅要准备你自己的，你还要合理的分工好其他机组成员的分工，他们需要做什么，他们需要提醒你什么，这都是我们需要在地面通过自主来准备。
近年来，作为空军唯一培养轰炸机飞行学员的训练单位，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把作战部队的战斗素养和战斗作风融入教学全过程，锤炼学员自主完成任务、自主应对风险的能力，不断砥砺学员的血性胆气，同时也提升了他们在筹划指挥和组织领导等方面的综合能力。每到毕业季，学院都要邀请作战部队的飞行员担任考官，让学员与部队精准对接，同战场紧密衔接。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飞行教官穆文旭：
我们现在从学员的自身这个培养，也是不断的培养学员的学习能力。因为如果说我们现在把很多固化的一些东西直接拿给他，然后让他去复制，让他去学习，那将来上部队之后会有一些新的变化的一些东西，他在我们院校更多的掌握的一个是方法。
学员培养质量的提升离不开飞行教官能力的提高， 在不久前空军组织的院校教学能力比赛中，穆文旭所在的部队一举夺得所属机型比武竞赛团体冠军。据了解，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积极引进像穆文旭这样的种子教官，通过深化全员实训，畅通成长链路，让一批批能战善战的名师活跃在蓝天之上。
教员积极的去参与，去锤炼这个能力素质，然后把在训练演习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呢和做法呀、传承给学员，等学员到部队之后也能更快地适应部队的训练的一个节奏。
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宋修刚说，当前学院正聚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人才强国战略，坚持为战育人，严把人才培养质量关口，不断通过常态化组织战斗转场、跨区机动和实弹打靶训练，锤炼飞行学员全天候作战能力，快速推动战斗力生成。
我们将全面落实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着眼院校转型发展，把握飞行人才成长的特点和规律，紧盯战场需求，严把培养的质量关口，不断打通新型飞行人才培养链路，加速推动打仗型人才从院校走向战场。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印发精准规范问责常见情形，深入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着力提高执纪问责工作规范化精准度，督促和激励各级党组织党员领导干部认真履职，担当作为。精准规范问责常见情形，从加强党的领导、党的政治建设、领导备战打仗等12个方面，对法规文件明确的应当问责和容错免责减责问题情形进行细化阐释，强调各级要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突出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备战打仗等重点，加大问责力度，对失职失责导致严重后果、恶劣影响的，严肃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廉政主管责任和相关领导责任。要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开展问责，精准运用四种形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实事求是综合考量，既防止当问不问、迁就照顾，又避免想问就问、简单泛化。要加强工作研究和督导指导，对照不同情形问责把握，增强对执纪要点、处理尺度、法规依据等理解掌握，着力发现和纠治存在的倾向性问题，不断提高问责工作质效，切实发挥问责的激励和鞭策作用。
本台消息，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近日组织师生赴南部战区一线部队开展现地教学实践活动，现地教学结束后，带队教员组织学员共同筹划演习设计、拟制行动方案，开展兵棋推演，推动教学成果及时转化。据了解，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与一线部队建立长期教研协作机制，着眼直面战场、贴近部队、前瞻未来目标定位，在与多军兵种部队互学互鉴中，大力提升教学针对性和含战量。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连日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各级干部骨干带头走上战位，扎实开展新年度军事训练，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精准对接战场。请听特约记者刘江瑞、赵岭然、赵楠的报道。
活动量可以再说，
活动量可以再说，
活动量可以再
豫北某地寒风凛冽，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多架直升机蓄势待发，即将展开一场基础飞行考核。在塔台统一指挥下，营连主官带头驾驶战鹰腾空而起，为新年度首次编队飞行训练拉开序幕。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张家阳：
从旅领导到营连主官，我们不但是指挥员，也是官兵眼中的榜样和标杆，更是要主动的打第一枪、开第一车、飞第一个架次，用实际行动做出表率，带头严战，随时能战。
在完成第一架次的飞行后，营连主官作为飞行教员，对年轻飞行员展开基础科目考核。第83集团军某旅董玉卓介绍，考核中飞行员不仅要完成训练大纲规定的飞行科目，还要充分考虑与地面分队的协同配合，并由同级执教主官对考核情况打分。
虽然在基础训练阶段，我们与地面分队分开组织训练，但是 我们在背景设置上充分融入协同配合的理念，比如我们在选择航线时就要考虑能否按照地面分队的需求提供更强有力的火力支持，更及时地帮助地面分队完成空投任务。
目标信息已回传，
注意观察，继续搜索。
是。
空中惊飞，地面善打。在训练场的另一侧，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地面分队的官兵同步开展互为条件的训练考核。伴随考核指令的下达，无人机专业教练员率先操作无人机快速升空，配合直升机对目标区域展开前期侦查，并将数据信息实时回传至指挥平台。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杜家庆：
无人装备相对于有人装备而言，飞行速度更快，隐蔽性更强。我们可以作为直升机的眼睛，在他们抵达战场前先对可疑目标进行侦查，提高战场可视度。
在训练现场，记者注意到第83集团军某旅采取了集中组训、科目组考的方式方法，为不同训练科目指定了首席教练员，在调动官兵训练热情的同时，有效提升了组训组考水平。第83集团军某旅孙琦：
我们首席教练员不仅要把军事训练大纲学深研透，更要运用在每一次的教学训练中，在设计教学环境、考核条件时，就要将连的思维融入其中，让大家在基础训练阶段就找到怎么协同、什么时间协同这个关键所在。
紧盯科目打基础，扭住融合淬刀尖。第83集团军某旅郭刘潘介绍，连日来部队聚焦实战，着力推动战法训法创新，在稳扎稳打中稳步提升基础科目训练水平，不断提高新年度军事训练质效。
强兵先强将，我们各级党委机关率先奔赴练兵第一线，营连骨干以上率下立起练兵备战风向标，官兵们的训练热情一浪高过一浪，在新年度训练伊始，我们就扭住融合淬炼真功，让官兵们在互为背景的条件下展开各项训练考核，通过实训实练提升战斗力水平，加速升级。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部战区总医院近日开展岗位练兵活动，检验提升医护人员卫勤保障能力。江苏省徐州军分区联合驻地学校举办礼赞时代英模更续红色血脉国防教育活动，请听报道。
前方遭敌袭击，请火速前往救治。
在这次岗位练兵活动中，中部战区总医院通过理论讲解、示范教学、比武竞赛、应急拉动等多种方式锤炼医护人员的战伤救护技能。同时他们还对百支手术队进行模块化抽组，利用云端平台开展远程野战帐篷手术，全面检验医护人员的快速反应和战场救护能力。
战友，再为您输液，请不必紧张。
中部战区总医院李子龙介绍，在这次岗位练兵活动中，他们探索形成了赛道竞技式、实景沉浸式、逐级递进式等多种训练方法，为更好的服务官兵、保障打赢打下坚实基础。
未来高端军事战争深入到哪里，我们卫勤力量就服务保障到哪里。我们将扎实抓好基础训练、合成训练、演训活动、配套建设，为卫勤保障能力生成提供过硬支撑。
TV 记者秦丽萍、李山东、胡申博报道。
江苏省徐州军分区近日联合驻地学校举办礼赞时代英模更续红色血脉国防教育活动。
解放军战士理想信念的最根本的东西，所以希望同志们在当前的
在国防教育活动现场，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如梦吴老人，用生动朴实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战斗故事，勉励同学们要铭记历史，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努力学习，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少年。孩子们通过朗诵诗歌《英雄时代》，表达了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江苏省徐州市师范学校第一附属小学学生苗新月：
以前都是在课本中学习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
今天现场聆听了卢爷爷的红色故事，让我深刻感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为祖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江苏省军区徐州第五离职干部休养所李新胜表示，下一步他们将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开展国防教育，增强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国防观念，厚植爱国情怀，营造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弘扬传承英烈精神的良好社会氛围。
军队老干部抛头颅洒热血，浴血战斗人马一身，把他们的革命经历、生动故事、深刻感悟汇聚起来，就是一座丰富的红色基因宝库。我们就是要传承好、发扬好老干部崇高的革命精神。
特约记者李广栋、胡少武、汤小军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玉耀、王进燕报道。当地时间1月6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库拉霍沃市。俄国防部表示，布防在这一地区的乌军损失了大约 80% 的人员，也就是超过12000人，以及近3000件武器装备。控制库拉霍沃后，俄军部队将进一步加快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进度。另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公布的截至当地时间当天8时的战况信息，在库拉霍沃方向，乌军击退了俄军27次进攻。
总台记者徐洪波报道。当地时间1月5号，俄罗斯新沃罗涅日核电站新闻部门发布消息称，乌军无人机试图袭击核电站但没有成功，目前核电站附近辐射值正常，核电站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乌克兰方面对此还没有进行回应。
总台记者张云、刘卓也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月6号称，朝鲜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6号通报，军方当天中午捕捉到了一枚从平壤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的疑似中程弹道导弹的飞行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军方目前已经加强了监视和警戒。日本防卫省当天也表示，朝鲜疑似发射弹道导弹，目前朝鲜方面还没有做出回应。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方面当地时间1月5号表示，该组织已经同意释放34名以色列人质，以交换巴勒斯坦被扣押人员。一名哈马斯官员当天表示，该组织需要一周的停火时间，以确定这些人质的具体情况。这名官员说，任何人质协议都将以以色列军队从加沙地带全面撤出并实现永久停火为前提。然而，以色列直到现在仍拒绝就停火和撤军问题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称，哈马斯目前还没有向以色列提供人质名单。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哈马斯虽然据称已经同意释放34名人质，但拒绝透露哪些人还活着。
总台记者赵斌报道，自1月5号白天以来，以军对加沙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4人死亡。在加沙地带北部，以军先后空袭杰巴利耶地区以及加沙城舒贾亚等多个社区的平民，造成5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还烧毁了杰巴利耶难民营的几十座房屋。在加沙地带中部，以军的空袭造成5人死亡，多人受伤。在加沙地带南部，以军无人机空袭汉尤尼斯西北部的一处原警察局，造成4人死亡，多人受伤。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备受关注的俄乌战事已经持续1000多天，在进入第三个寒冬之后，俄乌双方近期都释放出谈判信号。然而就在外界对和谈充满期待之时，北约各国大量增加军援并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一事，又为俄乌冲突的前景再添阴霾。那么北约战斗机的持续加入能使乌克兰夺回战场制空权吗？北约大量增加军事援助有可能为未来的谈判增添筹码吗？今天我们请来了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为大家进行解读。魏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魏东旭。
那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俄军日前击落了乌军一架 F-16 战斗机，还有俄罗斯富豪称将向首次击落 F-16 的俄罗斯军人提供1500万卢布的奖励。那 F-16 究竟是否被击落，我们在这里暂且搁置。但是据报道，从2024年7月北约国家将首批 F-16 交付给乌克兰算起，到现在乌军使用 F-16 作战已经接近五个月的时间。可是在一线作战区域，我们确实很难看到 F-16 的影子。那么这些 F-16 部署在哪里呢？目前是否参与了作战任务？
目前呢，这些 F-16 战斗机主要还是以自保为主，也就是说呢，它会部署在远离一线冲突区域的比较安全的机场和空军基地，保密程度非常高。现在呢，外界很难了解到具体的部署位置。乌军现在所使用的 F-16 战斗机应该还是在进行这种适应性的训练。虽然说呢，乌克兰空军的飞行员已经接受了北约成员国的培训，能够操纵 F-16 战斗机升空执行这种简单作战任务，但是呢，要和俄罗斯的空天军的战斗机进行比较激烈的空战，目前呢，取得胜利的几率还是比较低的。当然呢，他也参与了一些简单的作战任务，比如说当俄军发动巡航导弹袭击，或者说俄军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去打击乌克兰纵深区域内的目标的时候，乌克兰空军的 F-16 战斗机可能会和防空作战系统进行联合作战，去拦截处于飞行状态的自杀式无人机或者是亚音速的巡航导弹。现在呢，我们已经注意到俄罗斯的一些大企业已经是开出了巨额奖金，所以呢，俄罗斯空天军的飞行员包括一线作战的防空系统的操作人员可能是摩拳擦掌，准备和 F-16 进行过招。
好的，我们看到目前乌克兰正在陆续接收各国提供的 F-16 战斗机，包括2024年12月从丹麦接收的六架 F-16 已经抵达乌克兰。那有人曾认为 F-16 的使用将可能扭转俄乌冲突进程，那么俄罗斯方面会如何防范 F-16 带来的风险？
现在呢，由于 F-16 战斗机的数量比较少，而且呢，美国方面可能还没有提供太多的 F-16 战斗机能够使用的对地打击的精确制导弹药，所以我们并没有看到 F-16 战斗机飞到一线去协助乌军的防守的作战任务。那后续呢，不排除 F-16 战斗机会飞到一线去针对俄军的进攻部队，针对俄军的兵力集结地，包括炮兵阵地以及处于进攻状态的装甲集群去进行轰炸。那么针对 F-16 战斗机后续出现在一线冲突区域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俄军肯定是要未雨绸缪，在兵力集结地要配备有机动的防空作战平台，比如说铠甲 S1 弹炮合一的防空战车，比如说道尔 M2 啊，这种机动发射的自动化程度很高的防空导弹系统，以及这个山猫矩，那么会去保护它的兵力集结地、炮兵阵地，包括呢俄军的这个防御工事。那么与此同时呢，俄罗斯空天军也会密切注意前线的情况，一旦发现了 F-16 战斗机活动的迹象，俄罗斯空天军的苏-30SM、苏-35也会和 F-16 去进行这种空战。F-16 是很难占优势的啊，缺乏经验，而且呢，北约成员国提供给乌克兰的 F-16 战斗机也不是新的型号，所以呢，俄军会强化自身的防空作战能力，以及空天军战斗机针对一线区域的巡逻和保护的能力。后续呢，可能我们会看到俄军战机和 F-16 在冲突区域内出现过招的情况。
好的，另外法国方面曾表示，2025年年初，法方将按计划向乌克兰提供首批幻影2500战斗机。那目前乌方飞行员和技术人员正在接受培训。那幻影2500的作战性能如何？主要执行什么任务？
幻影2500型的战斗机外形和气动布局和设计理念与 F-16 战斗机是截然不同。幻影2500型的战斗机是采用三角翼的这样的一个构型，空战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夺取制空权的能力要优于老旧的 F-16 战斗机，但是呢，维护和保障比 F-16 更加复杂，是出了名的难伺候。法国呢，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斯卡普 EG 空射型的巡航导弹。如果法国提供给乌克兰的幻影2500经过技术改造之后能够挂装并发射斯卡普 EG， 它可能是进行远程火力打击，同样的负责夺取制空权。
此外我们注意到瑞典方面此前曾表示要向乌克兰提供鹰狮战斗机备件，还称希望有能力在稍后阶段向乌克兰提供鹰狮战斗机。那么这款战斗机与我们刚才谈的这几款战斗机有什么不同之处？
鹰狮战斗机呢，它是一种轻型的空中作战平台，但是呢，它具有多功能的属性。这款战斗机啊，采用压翼的设计理念，据说呢，具备公路的起降能力，也就是说呢，乌克兰可以把它国内的一些高等级的高速公路作为鹰狮战斗机的临时的这样的一个起降跑道。那么鹰狮战斗机作战能力可能会更全面一些，不仅可以用于夺取制空权，也可以挂装轻型的反舰导弹打击海上移动目标，北约的空对地的制导武器鹰狮战斗机都可以进行适配发射。那么鹰狮战斗机可能会更新一些，但是呢，它的航程和载弹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那么如果说乌克兰空军后续再装备鹰狮战斗机、 F-16 幻影2000三种截然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保障维护起来这个问题就更多了。现在乌克兰空军它没有太多的选择，北约成员国给它什么型号的战斗机它就只能用什么型号的战斗机。
好的，乌克兰目前集合了北约各国五花八门的战斗机，那么真正能发挥战斗机的效力，或者说乌克兰最急需的是哪种类型的战斗机？
其实对于乌克兰空军而言，现在最实用的战斗机还是他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像米格29。北约军事集团内部一些东欧的成员国他们是有这个米格29战斗机的，所以呢像波兰包括其他的一些东欧国家可能会秘密的向乌克兰提供这个米格29，包括呢像苏25啊这种攻击机拿过来就能用啊，需要进行这种漫长的人员培训。乌克兰空军武器库当中还存留下来的这些机载弹药也可以和米格29包括苏25进行这个适配。不过呢，瑞典已经承诺还会向乌克兰提供平衡木预警机，去帮助乌克兰构建起完善的空中预警指挥体系。但是呢，目前还没有交付。交付之后，如何把美制的、法制的和一些苏制的战斗机集成到一个空中作战体系当中，那么这个问题挺复杂的。
那么北约这些战斗机的使用能否帮助乌克兰夺得俄乌冲突的制空权，从而扭转当前的战场态势呢？
乌克兰空军想依托于西方提供的战机把态势扭转过来，或者说呢出现制空权交替的拐点，我认为难度是非常大的。首先呢，这些西方提供的战斗机数量不足，性能呢也并不是特别先进，更重要的是可能没有起飞就会遭到俄方远程火力的打击，因为一旦他所部署的空军基地位置暴露了，那俄方就会使用 KH-101 这种空射型的巡航导弹，包括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甚至呢会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对于这些处于地面部署状态的西方战斗机进行远程的火力猎杀，即使不升空作战可能也会遭到摧毁。那么这样的一个状态想要构建起完善的高效的空中作战体系难度非常大。那么再加上呢，俄罗斯空天军它在战斗机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优势比较明显，所以想扭转这个局面是非常困难的。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来回顾一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三中全会精神在军营栏目今天播出了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探索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不断提高打仗型人才的供给能力。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印发精准规范问责常见情形。
新闻聚焦，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扎实开展新年度军事训练，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精准对接战场。
环球军情，俄罗斯国防部称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库拉霍沃市，乌方称击退俄军27次进攻。
听众朋友，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